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联盟党以严惩亵渎国旗及破坏战争纪念碑行为。澳洲社区悼念尼泊尔灾难遇难者。俄乌战争或持续至冬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盟党提议对严重公开亵渎澳大利亚国旗的行为处以最高12个月的监禁。该计划还将设立一项新的联邦法律，对破坏或损毁战争纪念碑的行为进行处罚，以取代目前各州和领地法律的零散规定。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否认该提案旨在应对一国党在民调中的崛起。他表示，近期发生的焚烧国旗和破坏战争纪念碑事件促使他推动这项政策。我们需要捍卫澳大利亚，这正是我们提出这项政策的原因。但我们在最近的澳大利亚日和澳新军团日看到焚烧澳大利亚国旗在纪念碑和战争纪念碑上涂鸦的情况，这完全不可接受，完全不能接受。全国各地的社区继续团结在一起，悼念尼泊尔灾难遇难者，并向失踪者及其家人表达慰问和支持。目前已确认近1400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另有近5000人失踪，其中包括36名澳大利亚人。墨尔本的藏族社群举行了烛光游行，而位于悉尼西南郊区 Minto 的印度教寺庙穆克提古普特什瓦尔神庙则为受尼泊尔洪灾影响的人们举行了特别祈祷仪式。拉金德拉·戈文德拉最近完成了前往冈仁波齐峰的朝圣之旅，他表示，他之前驻足欣赏山景的移民中心如今已不复存在。他告诉 SBS， 由于寺庙成员至今下落不明，他一直难以接受这场悲剧。这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去过这座寺庙的一行13人，6月份去了那里都平安回来了。三周前的灾难后，我们听说切里布鲁克家有人还没有回来。
What we hear is not all of them are come back.
一项旨在迫使大型科技公司向用户提供关闭算法推荐选项的社交媒体监管措施，在议会今天上午复会之际面临重重阻力。备受期待的数字注意义务法案征求意见稿预计将在未来两周的议会会期内公布。但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和绿党参员莎拉·汉森扬均已表示反对这项计划，这项措施可能难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汉森扬表示，科技公司可能会将拟议的罚款视为经营成本的一部分，而政府采取的方式也并非证据所显示的最佳方案。
The experts have been really clear here.
专家们非常明确地表示，采用用户主动选择加入的模式是让澳大利亚人真正有权选择社交媒体信息流内容的最佳方式，但默认情况下应该先显示用户自己选择关注的人，而不是让大型科技公司替你做决定。作为南澳洲政府应对 H5 型禽流感措施的一部分，一些最易受到影响的本土鸟类将接种疫苗。南澳洲环境部长艾米丽·伯克表示，从今天开始，阿德莱德山区克莱兰野生动物园内超过30种本土鸟类中的多达100只将开始接种疫苗。每只鸟将接种两剂疫苗，两剂之间间隔3到4周。首席兽医官斯凯·弗鲁恩博士表示，园区工作人员过去一周一直在捕捉鸟类，并将它们转移到隔离区，为疫苗接种计划做好准备。最新研究表明，银行正在调整其放贷行为，以应对潜在的气候风险，包括风暴、洪水或火灾。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该研究分享了气温数据对美国银行业行为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在面临更高实体气候风险的地区，银行更有可能持有更多资本，并调整其放贷行为。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里斯特尔·罗梅罗·科尔特斯表示，他的研究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澳大利亚银行体系较为集中的情况下，银行会如何在灾害发生前评估风险？
60% of the balance sheet.
我们四大银行60%的资产负债表规模都集中在住宅零售业务上，所以当银行考虑把资金投向哪里时，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而他们很可能会寻找最安全的投资方向，但银行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他们要么会把这种风险计入定价，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抵押贷款持有人的利率上升，要么就会进一步退出小企业贷款业务。维州一名男子涉嫌持斧袭击家人，造成多人重伤，目前警方正在展开搜捕。维州警方表示，这名男子76岁的父亲和47岁的兄弟均已被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伤势严重。据报道，这名男子74岁的母亲情况稳定。高级警督罗德·芬德利表示，周六发生于吉普斯兰地区泰尔斯镇的袭击事件后，警方已对48岁的彼得·奥莱恩发出了逮捕令。我们认为凶器可能是某种斧头，但目前还无法确认。我们认为他很可能仍然携带着那把斧头。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来关注更多消息。墨西哥今天将开始审理涉嫌杀害一对珀斯兄弟及其美国朋友的案件。杰克·罗宾逊和卡勒姆·罗宾逊2024年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冲浪旅行期间，与美国公民卡特·罗德一同遇害。案件中的三名被告此前拒绝了认罪协议。根据协议，他们可能因包括加重抢劫和重大汽车盗窃在内的罪名，各自获刑约50年。伊朗和美国军方都在伊朗附近海域对船只发动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周六袭击了三艘伊朗油轮，其中一艘在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格岛附近海域遇袭。该司令部表示，此次袭击前，伊朗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两艘美国海军舰艇。伊朗称，随后袭击了三艘其所称的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最新的冲突加剧了外界对这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可能进一步扰乱航运和全球能源供应的担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很可能在北半球冬季持续进行。在与美国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会谈之后，泽连斯基做出了这一预测。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后，第二天抵达了基辅。威特科夫表示，随着欧洲因为俄罗斯持续袭击乌克兰而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美国打算重启交战双方的和平谈判。
We came to see President Putin first.
我们首先会见了普京总统，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立场。我们与他进行了良好而具体的对话，并将对话内容告知了泽连斯基总统及其团队。双方必须达成解决方案。我和贾里德的共同职责是促成双方会面，缩小分歧，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希望我们在过去48小时之内已经建设性的启动了这一进程。我们相信最终会达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一名马来西亚国会议员表示，政府目前面临两难局面，需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状况之间取得平衡，同时还必须调查马来西亚对待难民的方式是否涉及人权问题。马来西亚内政部计划在本月底遣返1476名缅甸公民，其中大多数是罗兴亚难民。这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安瓦尔此前表示，缅甸已同意遣返5000名罗兴亚族难民。目前，马来西亚当地社区与罗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而雪兰莪州国会议员梁自坚告诉 SBS， 难民这个词的含义与国际社会以及马来西亚目前的理解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谁是难民，目前移民法将他们与非法移民归为一类。目前马来西亚有数十万登记和未登记难民，其中大多数是罗兴亚人，但马来西亚并不承认难民身份。因为阿纳克克拉卡托火山喷发，大量的火山灰飘散，导致往返于印尼6座机场的航班暂停。 该火山位于印尼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自上周五深夜以来一直持续喷发。机场运营商安卡萨普拉证实，共有301个航班受到了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与此同时，许多乘客表示，他们事先并没有收到航班取消的通知。一位乘客表示，我理解火山可能会喷发，也理解火山喷发会造成影响。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来通知我们？如果火山昨晚就喷发了，而且已经预测航班会被取消，我们本应该从一开始就得到通知，这样乘客就不必来到这里，也不用一大早赶到机场。我们本来可以寻找其他的出行方式。有些人的亲人去世了，而现在他们却无法赶过去，无法与家人见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0 美元、 1.22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33 元人民币、 5.646 港币、 22.804 新台币。新闻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早间有烟霾，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1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